好，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蒙受恩典，在安息日一同来聆听神的话。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到撒母耳记上八章、九章、十章，在这三章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想要立王，要效法列国。那这件事情有它的起因由来，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啊，它最主要就用一种对比式的啊，用首尾对比式的这种结构方式来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啊要来效法列邦来立王。那他在八章的一节到五节啊，这里头他谈到了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母耳他年纪老迈，以色列人认为撒母耳年纪老迈，那大概能够领导他们的日子也不久。那第二个这个原因呢，是撒母耳他立他两个儿子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那这两个儿子呢啊，一个叫约珥，约珥名字的意思呢啊，是亚威是他的神。那亚比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我的父是亚威。所以撒母耳这两个儿子名字的意思就是亚威啊，是我们的神，亚威是我们的父，有这样一个好意义的名字。但是在八章的三节说，他儿子们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这两个撒母耳的儿子，他们是在别示巴来做士师。那因着两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啊偏离，不行亚威的正道，也不走他父亲撒母耳的这个忠心服侍主的路线，只是贪图财力，收受贿赂，那屈枉正直，所以叫以色列人更加的这个失望。哦，所以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他们就来到拉玛来见撒母耳，那就直接的对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了，那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所以求你为我们来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这八章这里就谈到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要要求列啊要立王像列国一样。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由撒母耳这个人啊他个人的因素所引起啊，但是我们继续看下来啊，就可以了解到说事件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单纯。撒母耳当然不喜悦他们所说的这个要立王来治理百姓。那撒母耳啊，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在经文上所强调的，他向亚威来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通国的一个重大议题。那亚威神啊，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那这个依从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是说请听他们的声音啊，也就是说百姓他们所讲的话啊，你要好好的去听。那这样的一个用词呢啊，在八章它有三次来啊被强调，也就是这里的七节、九节、二十二节，那这分别都是亚威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这也让我们啊感觉到很奇怪，神立撒母耳 为先知为士师来教导治理以色列百姓。那现在呢，百姓竟然不想再受撒摩耳这种先知士师式的领导，他们要效法列国列邦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来统治。那应该是百姓来听从先知的话，但是神他对撒摩耳的这个说话却是三次来强调说你要好好的来听百姓的声音。那当中这当然对撒摩耳是一种教导，那对于我们以后来读撒摩耳记的，这也是一个警戒，一个教导。神对撒摩耳的回答，他说这不是弃绝你，乃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因为刚才有谈到说，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似乎都是针对撒摩耳和他的两个儿子所衍生的问题，导致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但是神对撒摩耳却是这样讲，他们骨子里并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了亚威这位神。所以八章八节他特别的神再一次来谈到说，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在，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怎样来管辖他们所以在这个前半段呢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当一个领导人他碰到了问题，他所采取的这个方式，他是祷告求告神，那神就将所要行的来向他起名。那在第八章他用极大的这个篇幅几乎从这个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这样长的一段话，这里所讲的都是属于先知的一个教导跟预言。或许有的人会认为说，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一段，摩西五经里头就有谈到说，当以后他们进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想要跟列国一样要立王的时候，那神就特别的规定有五个条件。神他规定说，你们要立亚威所选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而这个人呢必是你们的弟兄，不是外人。那第二个条件呢，这一位王他不能够为了要增添他的马匹让百姓回埃及，因为古代埃及有这个很出名的马，那为了要有马匹，他们必须要跟埃及来往做交易，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是说，这一位王不能够为自己来多立嫔妃以免他的心被引诱偏邪。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王不能够为自己来多聚金银也就是贪财，那这种贪财就会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百姓生活困苦。那第五个条件，这位王当他做完了，他要把神的这个律法抄写一份，然后他要诵读律法，他要遵行律法这是生命记17章14到20节神所规定的立王五个必 必须要的条件，但是在这里他却是强调说，撒母耳对于百姓要效法列国来立王这件事情，他是表现出他的不喜悦啊，他的求问神，那神给他这么长的一句话啊，从十节到十八节要来警戒百姓。那大致上呢啊，他可以分为说，从十一节到十三节他是关于以后这个王他要啊来娶你的儿子女儿来为他做啊各种的工作，各种的劳役啊，这是关于啊娶人的儿子女儿。那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是偏重于这一位王他会来取人的田地土产来啊馈赠给他的臣仆啊，来供养他的臣仆啊，这是关于土地田产。那第三个呢啊，他是从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是偏重于说，当你有仆人婢女有牲畜啊，可以做这种搬运的牲畜，王啊他也会来娶你的仆人婢女牲畜啊，甚至你的这个羊群他也要取十分之一啊，去作为啊他自己的这个用途跟他的财产，甚至连你自己啊，他也要叫你来做他的这一个仆人啊，这是这里啊他所强调的。那关于王他对于每一个人啊，他的儿子女儿田地仆产，他的附属的财产仆婢啊牛女群羊，这一切甚至连你自己他都要来劳役你。那最后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八章十八节，那个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亚威，亚威却不应允你们。当你们遭受到你们所选的王的这一种征收奴役的时候，你们生活受不了了，你们要来求告神，那神就不理你们，也就是被神所弃绝。所以我们啊，应该牢记在心里。这里特别强调先知的这种预言性的这个说话。那我们也等一下从第九章第十章他也再度的来强调这个先知啊，他的职事，他的这种说话警戒，领受神的话忠忠实实的啊，把它传讲出来。那最后的这一段呢，从啊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却是说，当撒母耳以先知的地位来说预言，来警戒他们，但是他们不听撒母耳的话，他们仍然执意啊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那再一次的来强调说，他们要像列国一样啊，他们要效法列国，他们认为列国有王治理，可以统领，可以为他们来征战。那撒母耳听见这一切话，就将这些话陈明在亚威的面前。亚威神他就对撒母耳最后一次讲说，百姓的话啊，你只管依从，为他们立王。那撒母耳啊，就遣散他们，说你们各归各城吧。所以在八章里头啊，首尾他作为一个互相呼应。那中间的这个撒母耳啊，他对事情的一个处理，相较于神对他的一个指教啊，这都可以做一个对应。那在啊这一章里头啊，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到说，他用 极大的篇幅来强调先知的这个说话啊，说预言。那预言一定是根据于神的指示。那我们啊，接着来看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啊，他要介绍出百姓所要立的这一位王啊。那这一位王，我们知道说，也就是以后的扫罗。那关于扫罗呢啊，他在第九章，他在这个十四节以前啊，他作为一个大段，这里清楚的来记载扫罗啊，他为了要找驴他的这个行程。那从十五节以后啊，他就着重于这个神对撒摩耳的启示教导，以及撒摩耳如何跟扫罗对话，跟啊撒摩耳对扫罗的对待。那这里啊，就可分为说扫罗跟撒摩耳先知啊，他们在各种方面上的表现啊，他们有所不同。那我们先来看九章的这个一节二节，这里来描写到说扫罗他的父亲，那这是用很传统式的家谱的记载来谈到说，便雅悯人啊，名叫基士，那他是什么什么人的儿子啊？这是传统的家谱的记载方式。最后谈到说他是大能的勇士，那这个大能的勇士，如果按照撒摩耳记啊，并没有特别记载说基士他有什么战功，但是从啊以后他所吩咐他的儿子为他去找驴这件事情上，反而啊是这个注记的小字的说大财主啊是比较符合这个啊他所要描写的。也就是说，扫罗的父亲基士啊，他是一个有名望的啊，他也是家产丰富的。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带出扫罗这个人，那表示就家世来讲，扫罗啊，他是一个纯正的，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支派。那他的父亲啊，也是有名望，也是一方啊的财主。那第二节来谈到说扫罗啊，他的名字，他健壮，他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上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仪表出众啊，玉树临风啊，这是对保罗他的家世仪表的一个描写。那从三节到五节来谈到说，扫罗的父亲基士他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扫罗啊，要去跟着啊，带着一个仆人去找他的驴子。那我们知道说驴啊，平常他是工人啊，做这个劳役用途，无论是搬运啊，或者说犁田负重。那驴啊，有时候他也会啊发飙，因为驴他是一个很顽固的动物，尤其是当它发情的时候啊，所以圣经上也曾经有这样的关于驴的性格的一个描写。那就我们所知道的驴的天然的本性，当公驴啊它发情的时候，人是很难啊去来对它做这个啊管制，或者说啊对他啊有什么办法。那有可能啊这些驴的走失啊跟这个有关系吧啊，这是猜测。但是这啊驴的丢失呢，它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也因着基士的丢驴才会导致啊 保罗他被派遣，那他经过了啊这样的千辛万苦，最后他找驴啊，却是被他找到了神的先见，也就是神的先知。那当这样的一个神安排的巧相逢，却为这位扫罗啊，他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命运。那这里啊，在第四节特别谈到说，扫罗带着仆人，他经过以法莲地、撒利沙地，都没找着，又过了撒林地，那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哦，他不厌其烦的记载的这四个地点。那到了这个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吧，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来担忧。那为什么圣经他要这样不厌其烦的来记载扫罗跟他仆人所经过的这些地点呢？啊，这有他的一个教导含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对于他父亲所交代的任务，他是一个啊忠心的，他是认真的，他不是打马敷衍啊，他不是因着父亲啊是一个大财主，那丢了几头驴又算什么？反而啊，他是这样啊，不计这个危险或者说辛苦，他经过了这么地方都找不着，那让他想要放弃回去的缘由，乃是他们出来太久了，他怕他的父亲为他们来担心啊。现在不怕驴丢掉，反而是怕他的儿子跟他的仆人来遭遇到啊怎样的这一个不测。所以圣经在这里就凸显了扫罗这个人啊，他对父亲所交代的事情的一个忠心，以及扫罗他对父亲的这个心意，他能够去体恤啊，这都是透过文章的记载来描写扫罗啊他处事的这一个优点。那从六节到十节这一段呢，啊，很特别的，就是说仆人他知道说，在这个城里，也就是说在这个苏活地这里啊，有一个神人是人所尊重的，他所说的啊都要应验。那他向扫罗来提议说，我们不如啊到他那里去，他会指示我们当走的路。那扫罗说，如果我们要去见他，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啊馈赠给他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带的行囊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神人，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那仆人啊就跟他讲说，他手里还有四分之一的这个色克勒银子可以送给啊那一个神人，请他来指示我们当走的路。那第九节这里特别的谈到说，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人要问神，就会说我们去问先见去吧。那现在所称的这个先知啊，以前称为先见啊，先见就是说啊他会事先就看见啊。那先知呢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比较强调于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他先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说预言。那这里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扫罗这个人他对他仆人的建议他是采纳的，他不会因着啊他是主人他事事就要主导，他不容这个仆人来向他建议什么，反而是仆人向他来建议啊，他能够这个以上位者来听下位者的谏言啊，这是扫罗啊他的一个优点。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当仆人能够去理解到说在这个城里头有神的先知，但是扫罗却不知道，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扫罗啊，他在人品人格上是蛮不错的，但是他对于神的事情上，或者说对于啊神的先知的这个认识啊，他却是比不上他的仆人。但还好啊，这一位主人啊，他能够接受他仆人的这个建议啊，所以他们啊就往神人所住的那一个城去了。那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还有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啊要上城的时候，遇到几个少年的女子出来打水，那扫罗就向这些人来问路，说先见在这里没有。那女子啊对他们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在你们的前面，你赶快去吧啊，今天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但是这一位先见如果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以先，百姓啊他们是不能吃的，是要先等这一位啊先见来祷告祝谢，然后所请的客啊才能够来吃这个宴席。那这里的一个描写啊，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啊神的节期。那这些打水的女子说，你们现在上去啊就必遇见他。那十四节接啊继续来描写说，扫罗跟那仆人他们就啊照着女子所指示的就进城。那那个时候啊就碰到了这个撒摩耳迎着他们的面而来，要上秋坛去。所以就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他又透露出啊扫罗他的一个优点，他对于这个打水的女子来讲，那这些打水的女子也应该啊是属于卑女身份的，那他们不晓得先见的这个行程，或者说他会在哪边啊，他还是能够啊以这个一个大财主的儿子啊来向这些卑女来问路啊，这也是如同他听从他仆人的建议一样啊，就他的处事来讲啊，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那这一些啊优点把它写出来，当然就撒母耳记啊，他是为了要跟以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之后扫罗种种的表现啊来做一个对比，也让我们啊来了解到说扫罗啊他是如何的啊由好而变坏啊，那当中的过程曲折是什么啊，这就是文章他要不厌其烦的把这些小细节啊都要记载出来的一个用意。那九章的这个十五节以后，这里就先谈到说撒母耳还没有到这个城之前，亚威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到你这里，那你要高他做我民的以色列的君啊，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的民哀声上达于我啊，我就眷顾他们。那后面的这一句啊是和合本所加进来的，也就是说啊，当撒母耳先知他还没有碰到扫罗之前，神就前一天就来向他预告了啊，神的教导。那当撒母耳来遇到扫罗的时候，亚威就对他说，看哪，这个人啊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啊。这是用这三节呢来表示说神啊对这个 先知撒摩耳的指示啊跟敲打。那继续呢啊，他就描写到扫罗他跟这个撒摩耳碰面的时候，他向撒摩耳来问说啊，先见的住处是在哪边？撒摩耳啊，正面的来回答说，我就是先见，那你要在我的啊前面来上修坛，因为今天你必与我同席，明天我早晨我送你去，要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那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啊，那底下这一个话就是说，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那扫罗啊，他在这边的一个回答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至小的吗？你为何对我说这些话呢？啊，那扫罗他对撒母耳的恭维高抬的话啊，他反而表现是一种谦卑啊。他说他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啊是以色列当中最小的，那他们家呢啊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那这种说法呢啊，他的一个描写方式呢啊，跟四世纪的六章十五节，也就是那一位称为基甸的四师基甸，他被神的使者所找到，神的使者对他说话啊，他也是用这个方式口吻啊来回答。那当然撒摩耳记这边啊跟四世纪记那边啊是用相同的这个方式笔法来记，那当然啊也有他啊教导的用意。也就是说，在扫罗他登基做王之前，他真的啊各方面来讲，除了对神的先知、对神属灵的事情啊是欠缺的以外，就人的这个层面各方表现啊，他都是啊是及格的啊，是优良的。那从这个22节到27节，这里啊是谈到了当扫罗他啊照着撒母耳所说的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啊扫罗呢啊他被这个撒母耳先知啊把他奉为上宾。那在节期里头啊特别所留存的一份啊上好的这个祭肉呢，撒摩尔啊当着他所请的30个客人面前呢啊叫厨艺把这个祭肉拿出来，那啊让扫罗啊在众人的面前来吃用啊。那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啊在的都是在凸显啊撒摩尔啊他来高举这个扫罗啊，把他奉为上宾。那继续啊又谈到说撒摩耳啊他跟这个扫罗呢啊他们在房顶上说话。那隔了一天啊隔天早晨，那当扫罗还在房顶上，撒摩耳就啊前去呼唤他啊，那叫他说起来，他要送他回去。那他们下来之后啊，来到了这个城角，撒摩耳对扫罗说啊，你先把这个仆人先派遣回去，那啊他还有话啊要来跟他讲。那仆人啊他就先走了，那扫罗呢啊他啊就等待这个撒摩耳啊后面所要对他说的这个话。所以27节，撒摩耳啊就将神的话啊要来传给他听。所以在这个第9章这样的整个过程里头啊，区分为本来找驴，那后来啊根本就没有找到驴啊，却是找到先知。 由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所吩咐的事，先知所预告的事情，他都会应验。所以九章的这个十五节以后，撒母耳对扫罗的这个对待在所请的客人在节期当中来把他奉为上宾来高举他，把祭肉来分给他那甚至也把神的话要来传给他听。所以在第十章我们继续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在这个第一节，撒母耳他就拿膏油膏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亚威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那继续下来撒母耳他对扫罗说的这个话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呢，对扫罗来讲，他可以去证明撒母耳的确是神的先知。那一方面，这一些事情的应验也可以来佐证扫罗他是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所选立的要立为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二节撒母耳他来预告说，当你来到便雅悯的境内的谢撒这个地方靠近拉结的坟墓，你要遇到两个人，那这两个人会对你说，你们不用担心，你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那现在你的父亲不为你挂心，反而是要为你来担心这是第一个兆头。那第二个兆头他继续讲，你从那个地方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到三个人要往伯特利去拜神。那这三个人带着三样不同的这个礼物，一个人带三只山羊羔，一个人带着三个饼，一个人带着一提带酒。那这三个人都会问你的安，他会给你两个饼，那你就从他们的手中把它接过来这是第二个兆头。那第三个兆头他继续说，此后你到神的山这个山呢原文的意的音呢是基比亚，也就是一个特定的地方。他说在那边有非利士人的皇兵这可称为这个第三个兆头。那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那他们呢一行吹弹乐器，那他们多受感说话，那亚威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那这里变为新人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是第四个兆头。那撒母耳他吩咐说，当这些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跟你同在。那最后撒母耳他有这样的一个吩咐，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这一件事情呢以后他就没有再做后续的一个记载。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却是成为这个在以后的这个十三章那边呢有谈到说，在吉甲这个地方，扫罗他违背这个撒母耳的吩咐，说要等他来，他没有等撒母耳的来。那件事情如果跟这件事情来讲，是透过文章的描写方式，他故意让他很类似。但是如果按照他所说的十三章，他已经做完两年了， 应该时间上啊是跟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同样的这样的两次的吩咐的等待啊，却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这也是啊刚才我所啊强调的，也就是说，撒母耳记他把扫罗的一切优点在十二章以前啊，他都会把它写出来。那十三章以后呢，这一个登基以后的扫罗王呢，啊，他就慢慢的他就变了。那我们啊来看这个十章的九节，这里当扫罗他转身离开，那神就赐给他啊一个新的心。当日这一切兆头啊都应验了，他啊就啊来到了这个那一个山啊，也就是神的山啊。那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音啊，是这个基比亚，在那边啊，他碰到了一般先知，那神的灵啊大大的来感动他，他就在先知当中受感来说话。那素来认识扫罗的人看到他啊跟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啊他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那当地的那地方的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啊，所以以后就有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扫罗啊，他受感说话已毕啊，就上丘坛去了。那他在这里谈到说，撒母耳跟他讲的那四个兆头都应验了。那应验他重于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是神的灵感动他啊，也让他遇到受感说话的先知，那他们一同受到神的灵的一个吹动，在那边啊来说话。那这里头也来表现出说，当这位扫罗啊，他对于神的事情，对于神的先知，他是欠缺的，但是神他选立这一个扫罗要来做以色列人的君，那神就透过啊撒母耳所说的神的灵临在他身上，那赐给他啊一个新的心，也让他成为一个新的人。那如果扫罗王他能够顺服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灵的引导，以及他继续啊向这个做王之前，他遵从撒母耳，完全听从撒母耳所说的，那他在撒母耳的辅庇之下呢啊，他必定能够啊照着神选立他为王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当百姓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神怜悯，那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来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这种辖制啊。这是这个文章上啊，他会着重在扫罗的受感说话上啊，他的一个用意。那从这个十三节啊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当整个事件结束了，那扫罗啊他们应该是回去了，那他碰到了自己的叔叔，那他的叔叔问他说，你们往哪里去？那扫罗的回答啊，就是说他们去找驴啊，但是他们的这个过程呢找不到，后来去找撒母耳，那撒母耳啊给他们的这种预言说驴会找到啊，他们不用担心。那这些话的应验他都告诉他的叔叔，但是他的叔叔啊又特别又要问说，那撒母耳有还有其他的事情啊跟他讲了什么？但是这一位扫罗啊，他却是把 撒母耳要立他做以色列人的君这件事情啊，他不告诉他的叔叔，那就人的这个啊智慧来讲啊，扫罗他也是有智慧的，因为这是关乎着啊他自己，也关乎着以色列啊全族的这个事情，他啊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他还没有公开的啊被引荐啊，在众人面前以前呢 啊他绝对不将这个事情来向任何人透露啊，这是对的。那从啊17节到25节的这样的一大段啊，特别的谈到说撒母耳他把民众聚集在这个米斯巴，那他特别来强调说啊，这种聚集呢是要来立这个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做王，但是这样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撒母耳啊，他特别来将神所说的话他重复一次啊，这是重要的。他说亚威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出啊，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啊。这是撒母耳他将神的话重复的来对他们讲，那后面啊，他就把他啊省略了。那现在撒母耳啊，他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那我之所以会把它称为说特别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他啊曾经在约书亚记24章啊，他曾经被记载在这个啊约书亚记啊，他是。在这个约书亚记17章16节到18节这一段，那为什么啊我说啊要重提这件事情呢？因为约书亚记17章，我们知道是当他们要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啊，他们吃了败仗。那败仗的原因就是说，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啊，他。在攻打耶利哥城啊，神所吩咐的要把所有的都灭尽，但是这个人他违背神的命令啊，所以让以色列人来招灾惹祸。那约书亚透过神的指示，也是用撤迁的，从以色列人聚众，然后从12个支派抽出哪一个支派，从哪一个支派抽出哪一个家族，从哪一个家族抽出哪一个人。那我们来看这里的描写，他啊的这个方法呢，是跟约书亚记17章所引的经文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扫罗也是这样啊被撤迁啊撤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那或许有的人会说啊，这里是神他所选定的，但是方法记载方式啊，却是跟约书亚记亚干犯罪找这个罪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所以当中他的玄啊，他的这个内涵啊，教导意义啊，那让我们读者自己深深的啊去回想，去比较啊，这当中他的曲折啊所在。那当然最后是撤出了这个扫罗来，但是众人啊却找不着他，因为啊他躲起来了，所以他们又求问神，求问亚威。那亚威就说他藏在器具当中啊，他躲藏起来。那众人就从那里把他领出来，让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啊。他第二次来描写到扫罗他的这个仪表的这个啊出众，他比人高过一个头啊。 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亚威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与他比的吗？那众民就大声欢呼，愿王万岁。那这样撒母耳照着神所指示的，把扫罗公开的把他在众人面前介绍出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10章25节，这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亚威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它是跟约书亚记24章25节到28节，也就是约书亚他年老了他再一次把民众聚集，将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来警戒他们。那最后百姓说他们要跟神立约那所用的方式跟这里是一样。所以撒母耳他把王的这个典章也就是国的这个治理方式，也就是神的命令典章来向他们来说，也把它写在书上，把它放在亚威的面前。那这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也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最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位扫罗王就他的身体来讲属肉的属人的这一个层面，他是无可挑剔的也就是我一直用9章10章文章所描写关于扫罗各样的细节方面他都是来透露出说，就扫罗他属事属人的这一个层面，他是美好的，但是他所欠缺的是对神对先知的一个认识。但是神选他当然神就会引导他帮助他，神的灵临在他身上，透过先知不断的来给他记号，又给他印证。那在在的就是来证明说，撒母耳是他可以倚重的一个老臣是一个神所立的先知。那他遵照这个撒母耳所对他所说的所指教的，他去实行遵行亚威的话，那他的国位必定能够坚立长久但是这以后13章就会有一个转折。那我最后的这一个两节呢他谈到说，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所以这里头文章结束了，又谈到说有神感动的人跟随他。所以扫罗他属灵方面的欠缺，神也不断的来辅助他，所以有神灵感动的人来跟随他做他的帮手。那27节，但是这里呢又有谈到说，有一些匪徒却是耻笑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礼物给他因为扫罗他被公开的高举立作以色列人的君当然每个人对他是喜爱敬重有加但是这一些匪徒这个匪徒在四世纪常常出现，他们是也可以称之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空虚的人。但是这些人却是藐视扫罗，但扫罗呢他却不理会不以为意所以这也是扫罗他的一个优点既然他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君，那当然有轻视他的一定也会有，那他不会因着现在身份不同的所以就对这些人施以报复这在以后有人要提议说要杀这些人，但是扫罗却是制止这也是扫罗他的一个优点。 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三章里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神作为以色列人的救赎主，领他们出埃及重复的来提起这些事情，那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完全的以亚威为他们的神，以亚威为他们的王。那不是说神反对这个王制度的一个领导，乃在于说他们三番两次，他们只是想要效法列国，他们看到外面的列国人，他们有君王可以中央集权统治能够打胜仗，那他们不了解到说因为无论说从出埃及记到士师记到撒母耳记，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仗，就以最近的撒母耳第七章来讲，当非利士人聚集要来攻打他们，撒母耳透过献祭祷告，那神就大发雷声，就驱赶这个非利士人，让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败逃，自相残杀，被以色列人制服。所以是亚威神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有没有专心的仰赖这一位亚威神和他所选立的工人的引导的问题，而不是说因着人的层面来看，撒母耳的年老他会死，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所以他们好像顿失领导，所以他们就想要效法列国外邦要有王，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症结点所在。那当在人事当中找寻到家世再好人品再好，如果他在属灵的认识上他欠缺了，他没有补足了，他没有在属灵的事情上被装备整齐，那属身体属事的这一些人品行为他也会被另一个灵来把他引到这个错误的道路上所以在这三章里头他就不断的来强调先知他的职分，他的职事功能，他的说话，他的警戒，他的预言，他的看见。那神所选立的这个先知的确是神跟他同在，他也是执行神所托给他的一切话，照着神所给他的话来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也透露出说扫罗他如果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照着文章所描写的神为他所做的长此以往，那他必定能够为自己也为以色列人是带来长久的坚固复兴的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